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的节目我非常期待，因为我请到了小丽在我的节目里面。小丽是我的好朋友，我认识她很多年了。那小丽今天要跟我们分享一个题目，就是以爱挽回先生的心。所以小丽你好。
冯姐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那我想听众听到这样的一个题目，大概就能够猜得出来啊，先生可能曾经有一度是他的心是离开你的，或者离开这个家的，但是你用爱把他的心挽回了啊。我想这也是今天台湾或者是世界各地许多的婚姻家庭的状况，就是我们在婚姻里面好像触礁了，好像走不下去了。但是小丽有很棒的见证，因为她用爱来挽回丈夫的心。所以小丽，那你就跟我们说说发生了什么事。
好。十年前我收到先生给我一封信，那上面就写了，爱上别人了，我要离婚。
我爱上别人了，我要离婚，就这么简单哈。男人讲话都比较简洁有力，可这实在是太令人震惊了。我爱上别人了，我要离婚。哇哦，
对，我确实也很震惊。我一直以为我把我的婚姻家庭都经营得很好，什么时候小孩要做什么事情啊，什么时候先生跟我要去喝咖啡聊天啊，每一件事情我都安排得很妥当，竟然也发生这样的事情，我真的觉得非常的错愕。然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完全
可以想象耶。真的，我常常在想，哇，若是我看我都活不下去耶。哇，那时候我就需要你的肩膀来让我哭一下。但是小丽，哇，那你当时会不会也真的好像什么六神无主，不知道该如何？
对，确实是，就是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完全没有想过这样的事情。所以呢，就接下来就跟先生有一连串的谈判啊、争执啊、冲突、互相伤害啊。然后呢，我就开始做起私家侦探，开始查先生的手机，去翻他的口袋，调查他的行踪，然后想要看看他到底是跟谁在交往，交往到什么程度。好，在这个过程当中，先生对我非常的冷漠，而且就是拒绝我，非常拒绝我。然后我就发现他好像对我一点感情都没有。于是我非常非常的伤心。我曾经流泪的哀求，然后也离家出走，用尽了各种方法想要挽回，然后也为了把自己的时间排得更满，不要在这件事情上面太难过，就为自己安排了很多很多事情来做，结果发现自己就变得更累。并不能解决我的问题。
所以小丽，其实你刚讲的很多你所做的事情，可能也是许多的妻子或者丈夫，当他们发现他们的配偶有外遇的时候，他们会有的一些很自然的反应。你刚提到的就是做私家侦探，我们开始去查。其实你发现越多，结果呢，自己更伤心。
对，我知道的越多，自己就越难过。
所以你会建议别的人，当他发现他的配偶有外遇，就怀疑的时候，然后去查吗？
不建议。
不建议。
对。
你说因为你知道的越多，
就越难过，越伤心。
越难过，越伤心，越难原谅对方，越难把你的心思意念放在积极正面的，就是那我现在可以怎么做来解决这个问题，来挽回这个关系。
对，脑筋里面会一直绕着那一件事情去联想。就让情绪更糟，
就越消极负面，好像一个漩涡就一直沉，一直被拉到下面去了。
对，
好，所以你做的是做私家侦探，去查，然后呢跟他争执，还有
谈判，想要说服他回头的。
OK。然后还有把自己安排得很忙。
对。
就是说不要让思想空下来。因为一空下来就胡思乱想。可是 甚至有的人建议说他去交女的你就去交男朋友啊，也有人用这样的方式，
嗯，
把自己弄得很忙。
对，
但是你说只把自己搞得更累
更累，对，
无济于事，
嗯，完全没有帮助。
嗯
嗯，所以做了这么多事情以后，其实换来的却是先生对我更多的指责，还有不断的催我签字离婚。
嗯，
对，
所以反而是让情况更恶化。
对，
嗯，
所以我很想要放弃这个婚姻，但是我又不甘心我的家就这样子毁了。
嗯
嗯，
是一个非常拉扯、非常冲突、内心非常交战的一个情况。哦、
对，就在这个时候，我的国中同学听了我的状况以后，他送了我一片面对外遇的 CD。
嗯，
我听了这个 CD 以后，我发现好像我不需要离婚，
嗯，
也不用认命，
嗯，
好像这中间是有路可以走的。
嗯，
所以
这片 CD 叫《面对外遇》，
是
讲员是啊、
就
冯志梅。你们都可以在基督教书房买得到哈，《面对外遇》好。你发现好像还有更好的一条路可以走。
对、
嗯、
所以我就跟着同学进到了教会、
嗯、
然后认识耶稣。认识耶稣以后，我才知道神对婚姻的旨意是一夫一妻一生一世至死不离、
嗯、
所以我
一夫一妻一生一世至死不离，这是神对婚姻的心意，也是神对婚姻的原始的那个蓝图、嗯、
对，所以我就决定要开始学习按圣经的教导来对待先生，然后来修复我们之间的关系。
嗯，
嗯，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有很多好的朋友好的同学，他们觉得我做这个复合跟修复关系的这一些事情真的是太委屈了、
嗯、太委曲求全了，不要这么糟蹋自己，是不是？
对，他们觉得长痛不如短痛，还不如赶快结束这段婚姻。
其实他们是建议你要离婚哦。
对，因为他们看到我这么的痛苦、
嗯、
然后觉得先生背叛我，对我不忠，他们觉得他不值得我这样子做。
嗯哼，
但是呢，我知道做这样的事情很不容易。
嗯，
但是吵闹理论以后，我觉得先生的无情让我更伤心。如果我要认命，我觉得我心里又充满了恨，
嗯，
对，我很不甘心。在耶稣里面开始学习用爱饶恕跟接纳先生以后，心里反而有平安，
嗯，
而且情绪不再那么焦虑害怕，而且是越走越坚定。
所以你发现其实、欸、还蛮有用的，就是饶恕，用爱来饶恕他，接纳，等候他回转、嗯，当你做了这样的决定，反而心里比较平安。
对，平安，然后情绪不再那么起伏那么大。
嗯，
也不会害怕。
嗯
嗯，
为什么不会害怕？
我想就是神在我心里面放下来的平安跟依靠吧、
哦、是，感谢主。所以这个时候你就稳定下来了。
对、
嗯、
然后其实这当中我的一位长辈，他也是在年轻的时候先生外遇就离婚了、
嗯、
他也告诉我就是要我忍耐、
嗯、
因为他觉得他当初如果不要那么冲动离婚的话、
嗯、
他到现在这个年纪也会有一个老伴在身边、
嗯、
对，
所以他回顾他觉得如果当时不是他坚持要离婚，可能他的先生今天是回来的。
对，他觉得说反正不离婚就是有希望。
嗯，是，
对，
所以你也得到他的鼓励。
是，所以我开始修复我婚姻的这条路上，我看了第一本书叫做建立配偶的自信。
建立配偶的自信，
对、嗯、我就开始学习每天赞美跟感谢先生。一开始很难，但是我就常常绞尽脑汁都没有办法想出来当时的状况中我到底有什么可以感谢的。于是我就谢谢他以前在假日的时候常常带我跟孩子出去玩，谢谢他辛苦工作养家。
是，所以其实还是可以找到很多可以感谢他的。
对，
对不
对？
对，
最后我发现当我们也愿意用心去看，就有非常多的地方可以感谢。
嗯， 嗯， 是，所以小丽好棒哦，在这样一个先生对你非常冷酷拒绝甚至背叛的情况下，你开始愿意饶恕他，并且找机会赞美他。好，那本书建立配偶的自信给你这样的一些很好的建议，所以当你去做的时候，你经验到自己里面是更平安、更喜乐、更坚定、有盼望的。好，所以小丽，你开始赞美你的丈夫，你还做了些什么？
有一次呢，我的妹妹都到我们家来做客，我们全部的人都走到楼梯间，大门就不小心被反锁了。这个时候呢，先生就用一根棍子从楼梯间的窗户探身到我们家，把门给打开。门一开的那一刹那，我就对着先生拍手说：“哇，英雄，英雄，你好棒哦！”我的妹妹在旁边都觉得哎呦好恶心，鸡皮疙瘩掉满地。但是呢，我却看到我的先生站在旁边却笑得很高兴。
是，
对。那接下来我也开始学习敬重顺服我的先生。以前我不是会当这个私家侦探吗，常常去查他的口袋，然后看他的手机。但是呢，经常有时候被先生发现了，他都会大发一顿脾气，对，而且也开始对我没有信任感。最后呢，我就跟主说：“主啊，我要跟你约定，我再也不要去看先生的手机，翻他的口袋了。”所以每当自己再有那股力量，又有那个冲动，想要知道个究竟的时候，圣灵就提醒我：“不行，我已经跟上帝约好。”不要再看手机了。所以当我愿意顺服主，我就经验上帝的力量帮助我。对，所以也建议各位姐妹，如果跟我以前一样会查先生的手机，我们就不要再做这样的事情，让我们一起来信靠神，让先生也可以信任我们。
是啊，我觉得要查先生的手机好像很多女人都会做，还不一定先生有外遇了哈。先生没有外遇，有的时候太太也会去查先生的手机，那其实这都是很不尊重、很不信任对方的行为。那我真的要说，请问你希望你的先生没事就把你的手机拿去检查，看看里面有什么吗？我相信我们也不希望。当别人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被侵犯，很不被信任。所以不管你有任何的原因，如果你要去看他的手机，请你要得到他的同意，得到他的许可。但是为了要查这种他有没有背叛你这样的情形，那就千万不要去看。因为如果你真的需要知道，上帝会让你知道的。我们不需要用这种背着对方背地里做这些事情，其实是非常破坏关系的。虽然他可能真的有事情隐瞒着你，但是我们都不需要去查。如果你真的该知道，上帝会让你知道。你不该知道的，你去查哈，知道了其实是让你更痛苦。所以小丽你好棒，你就持守跟上帝这样的约定，说我不再去查先生的手机了。
对，所以我做我能做的，接纳先生的一切。至于他出轨的部分，我就学习为他迫切祷告，然后把这件事情交给神。慢慢的我们之间的关系就越来越好。所以在他发生外遇三年多以后，他就回转了。
就回家了。
对。
他中间有搬出去过吗？
有，对。中间他曾经有一度搬到外面去做，但是感谢神，当他要搬出去的时候，我已经情绪很稳定。而且我就学习接纳他这样的事情。所以我记得他那一天拿着行李包走出去的时候，我是送他到楼梯间。然后告诉他说请他在外面好好照顾自己，我跟孩子都会在家等他回来。
哎呦，太感动了。他大概以为你会跟他怎么样大吵大闹抗争一番哈，没有想到你是恭送他到家门口哈，然后说我们都在这里等你回来。
对，
所以他搬出去之后好像没有很久就又自己搬回来了哈。
对，三个多月以后他就渐渐就是回来的天数越来越多，最后就搬回来了。他回来以后呢，其实他回到家到真正的他，我觉得他已经 心已经回到我们家还有一段时间、
嗯嗯、
对、
嗯、
他真正回到家以后他就开始愿意送我去教会、
嗯、
是，然后到慢慢的从去年开始他偶尔也会愿意跟我一起在主日聚会、
嗯、
是，但是有一天我们主日结束的时候一起午餐，一开始先生沉默了很久，然后他突然跟我说，嗯，我不能接受耶稣成为我生命的主，因为我是一个罪人。
嗯，
对，这个时候我才明白，其实他一直不信耶稣，他不是不想，而是他做不到，他觉得他不配。
嗯
嗯，所以我就很心疼的望着他说，神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已经爱我们了，我们不需要先成为圣洁的人才能信耶稣。
是
是。然后七月我们一起参加姐妹办的露营活动中，先生在那个活动中间就决志信主
了、嗯、
对，他信主的第二天清晨六点一过，我就听到他叫我，他就跟我说，老婆对不起，我要跟你认罪、
嗯、
我要为我外遇对你所造成的伤害跟你道歉。
是，
我心里好震惊，心里面跟主说，主啊，我刚刚听到什么？这是我先生跟我说的吗？
嗯、
对。
所以你的意思是他回家这么 一段时间他从来没有跟你道歉过？
嗯，没有。
哇、wow,
是、嗯、对。所以那天我很快的就跟他说，我早就原谅你了。
嗯，
是。那天傍晚回家以后我们就去探望婆婆、
嗯、
一进家门呢，我先生也很大声的跟大家说，我要跟你们宣布一件事情，我昨天晚上成为基督徒了。是，很兴奋。然后回到家一见到儿子也立刻就跟儿子说，爸爸成为基督徒了。
哇，
是，我的婆婆把这一切看在眼里，她就高兴的跟我说，小丽，耶稣在你身上显灵了。
哇、嗯、
是。回顾这一切呢，从先生外遇一直到我信主，我开始学习成长改变，先生回转，先生信主，哦，也是去年的事情了。
嗯，
一共有十年的时间。
嗯，
对，神挽救人的计划是这样子不厌其烦的精心策划。
嗯，
因为他知道如果没有经过这一些，我们可能都不会愿意改变，而且神的作为总是超出我们的所求所想。
嗯，
我们要做的就是坚持真理，耐心的等待。
哎呦，我听了都好感动，虽然以前我听过啊，但是再听一次我还是觉得深深的触动我的心。小丽，所以你说从先生有外遇到你信主，然后你改变，然后先生也回家回头，到去年先生终于信主受洗，这样有十年的时间。
对，
哇，这十年很漫长哈、哦。还是你现在觉得嗯，好像也蛮快的。
对，现在想起来是蛮快的。
哦，但是你刚刚最后讲的那句话我很认同，就是需要这么长的时间我们才能够愿意改变。如果有的时候上帝所做的事情就像那个阿拉丁神灯，我们讲一个祷告他就噗一下这件事情就成就了，那其实我们就没有办法经验那个去信靠神等候改变自己这样过程里面所带来的生命的成长成熟。
对，
还有在信心上面的成长。然后那个圣经说，流泪撒种的必要欢呼收割，所以前面流的泪越多那个时间越长，后面的这个欢呼，就越震撼人，就越让我们印象更深刻。
是，就是有些过程是必须要的。
嗯，
现在我回顾这一段时间来看，嗯、
是真的好感人。我会请小丽的先生到我们的节目里面来现身说法，他是怎么样改变的。小丽她的先生，Mike 来到节目现场跟我们讲那他自己的一个心路历程，他怎么样从外遇当中回转，是非常感人的一个分享，所以我们今天这一集的题目就是回家男人的告白。所以 Mike 你好。
冯姐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所以 Mike， 那你的太太跟大家分享，就是10年前你有这样的一个外遇的情形，那跟我们说说看这个事情的原委，可能甚至你的原生家庭怎么样影响你以至于当你有这样的行为的时候，你都可以用一些叫自我解释的方式哈，把它合理化所以你就把你的故事讲给我们听吧。嗯，我们都很期待。OK，
那我就讲了。
嗯，
在我6岁那一年，第一次见到父亲和母亲吵架。
嗯，
那当时我为了保护母亲，就将身上的大毛巾扔向父亲。
嗯，
结果为自己讨来了一顿打骂。
嗯，
后来我的童年就在父母一直吵吵闹闹中度过。
嗯，
我国中2年级时，他们离婚了，父亲另组了一个家庭。我对父亲也一直怀着恨意。
嗯，
恨他抛家弃子，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
是，
恨他对我的忽视。甚至几十年后，我自己也变成父亲那样的人，我也怪罪是他害了我。
哦，是，
我不能谅解父亲，但却和他犯了一样的错。结婚后我也出轨了。
嗯，
当我的外遇事件东窗事发时，害太太经常互相指责批评吵闹，天天不得安宁。
嗯，
我处处嫌弃太太，还说了许多狠狠的话。
嗯，
像我从来没有爱过你。
嗯，
我们不可能再在一起了，以后大家各过各的。
嗯，
这些为了逼迫妻子离婚的气话，我真的不知道当时怎么会说出口。当时我坚决要离婚。
嗯，
想要脱离和父母亲同样吵闹过日子的噩梦。我也认为只要离婚就可以合法的任意和别人交往。
嗯，
就不会有罪恶感，应该会比较快乐。
哦，我想这个谢谢麦克，你刚刚讲了其实短短的几句话，可是里面有好多好多我觉得是让我们大开眼界的话哈。麦克刚才提到爸爸在他小的时候也是因为有外遇，然后跟妈妈离婚，那当时他很痛恨爸爸，可是他长大以后他竟然做跟爸爸完全一样的事然后麦克你刚刚说你怪你父亲，说你今天这样的都是他害的。
是
吗？这是一种非常微妙的心理哈，就是当然我相信也是真的有关系，因为你从小看到的就是这样的一种榜样一个男人对他的妻子对他的家庭不忠诚的榜样，所以好像当我们进到相同的一个婚姻关系里面的时候，变成我们就只有这样的一种模式，所以你也很自然的就做了跟你父亲一样的事，但是你都还不觉得这是你的问题，你觉得这是我爸害的，因为怎么样他没有给我好榜样，是不是？那其实这个真的是人的罪性，我们会找借口找理由，最后就是都不是我的错，都不是我的责任，都是我爸不好，是我太太不好，所以你说你常常指责你的太太。
是的
呀， yeah， 那我想这个也是一个有外遇的男人常常落入的一种我们叫谎言哈，魔鬼给我们的谎言，就是让我们觉得你不用改，你不用回转，因为这都不是你的错，都是别人的错，所以你今天这样的是应该的，是理所当然的我们用这样的一种解释来让我们心里好过一点，我这样讲对吗？
的确是。
哦，好，那我们麦克是很典型的男人，就是话不多。好，所以那我就少说了，你继续说后来怎么样。
后来我的妻子信了主，她经常去教会去小组，她改变了，她变得不再咄咄逼人。
嗯，
也不再用怨恨的眼神看我，每次我提离婚要来解决我们之间的问题，她都坚决地回答我，她不同意我在外面的行为，但婚姻是个盟约， 是一夫一妻一生一世至死不离、
嗯、
所以他也绝对不会和我离婚。我听了很生气也很无奈，觉得他只知道保有自己完整的婚姻，不顾我的想法，很自私、
嗯、
但是竟然有一个人愿意这么死心塌地地跟着我，其实我偶尔也会感到窝心。
是
有一段时间我离开家住在外面，他尊重我的决定，天气变冷的时候还会提醒我回家拿暖和的被子。我偶尔回家时，他也会亲切地欢迎我招呼我，最常做的就是帮我开门，然后微笑地跟我说，老公你回来啦。
嗯，
就这样我慢慢地可以感受到他出自内心的关爱和包容。
我这样听了都好感动哦，哇，少有女人做得到哎。啊，这个离家在外的先生回来还说、
啊、
老公你回来啦。哇，好感动哎。然后呢，嗯，
当时因为我不准太太打电话给我，所以他就经常传关心我的简讯来给我。一开始收到简讯感觉就像是债主上门一样，
嗯，
提醒着我犯的错。但是慢慢发现这些简讯并不是来要债的，就卸下心防，习惯收到他的简讯。后来看着他报平安的简讯，我能感受到太太对我的关心和期盼。这些关心和期盼也让我觉得良心不安，心里难过。但有一个人总是这样关心我，也让我觉得温暖。就是这些点点滴滴，让我重新看见家中的太太与儿子是多么盼望我回家。而且太太不但不再跟我吵闹，她还变得顺从我。我对家里有一点点付出，她就感谢我。我有一点点做得对的地方，她就大大赞美我。我回到家中时没有压力，所以我回家了。
哇、嗯 wow.所以我们要在这里停一下啊！我觉得刚才 Mike 讲的啊、又有好多的点值得我们来加强一下。那特别是为了许多还在等候丈夫回家的妻子，或者等候妻子回家的丈夫啊、Mike 刚才讲了几点啊、我觉得让我听了非常感动的地方。他说一开始他对他太太很生气，因为他太太是不愿意离婚。可是当他想到说，既然有一个人这么死心塌地的愿意跟着我，其实我心里偶尔也会感到窝心。你知道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最深处，我们是好需要被肯定，我们需要知道我是重要的，有人在意我，有人会无条件的爱我，有人会不放弃我，就算我做了伤害他的事，他仍然爱我，他仍然原谅我，他仍然认为我是好的，我是值得他等候的，我是值得他来爱我的。你知道这是这样的一种爱啊，会打动一个非常刚硬的人的心。所以如果你现在还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想要挽回你的配偶的心，那我就真的鼓励你不要放弃。我们听听 Mike 他说的，他觉得他感到窝心，他太太竟然不放弃他。虽然他可能在这个外遇的关系里他也得到某种程度的快乐，但是跟这种配偶对你不离不弃的这样的一种爱其实是没有办法相比的。然后他也说太太寄给他的简讯，以前他以为是债主上门一样，可是后来发现不是来要债的，因为都是来表达想念，表达感谢，表达爱的这样的简讯，所以他也慢慢卸下了心防。太太对他的感谢赞美让他觉得回到家中没有压力，所以他最后说我回家了。所以是什么让一个人愿意回转，就是他知道他回到这里他是被原谅的，他是会被肯定的，是不会有人抓着他的小辫子穷追猛打的。他对这个家有这样的安全感之后，他说我回家了。好，那其实麦克我们好期待听你继续讲，你就告诉我们后来发生了什么事。
原来一直以来他是按圣经彼得前书第3章1-4节的教导来对待我。这段经文是这样说， 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虽然他们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性和敬畏的心。你们不要以外面的辫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我的太太真的是一位贤德的太太，她用这些真理来对待我。
所以你的心就像圣经这里面讲的，你是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你虽然不听到，可是却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了。我曾经问人家说感化是什么意思，他们说那就把两个字拆开来，就是感动而变化。所以 Mike 你的心就被你太太的好品性、贞洁的品性和敬畏神的心被感动而变化。
是的，
我
回家后太太和家人都很接纳我，我也尽量对他们好，我们相处的还算融洽，但我很清楚知道自己还活在犯罪的痛苦中，没办法完全放松，所以有时候还是很容易发脾气，会大声的指责太太和孩子。今年七月，我和我的太太
应该是去年七月啊，对，
对不起，
没关系。
去年七月，我和太太参加学员妇女小组姐妹办的露营活动。在亲近农场，我遇见秉慧弟兄，他跟我分享，耶稣为世人赎罪。在十字架上用宝血洗净人的罪，不只是对2000多年前的人如此，也包括现在的人及未来的人。只要相信他并且认罪悔改，他就接受我们成为神的子女。最让我感动的是，相信神只会让我们的行为更好，因为我们知道自己就是神的儿女，是王子或公主，一言一行就会更小心来珍惜我们的身份。当下我选择相信耶稣为救主，就由秉慧弟兄带领我做决志祷告，并且在去年9月21日受洗。决志信主后当晚，我就完全惊艳到罪得赦免的平安和放松。第二天我分别向太太及儿子道歉，请他们原谅我，因为我以前犯的错使他们受伤。得到神和家人的原谅后，多年来的罪恶感与压力完全得到释放，心也得到平静。我深深的体会到，原来这才是真正的自由和快乐。以前我怪我太太不跟我离婚，说她自私不肯放我自由，现在我感谢太太当初坚持不离婚，也没有放弃我，在我对她百般伤害之后还愿意接纳我。今年是我们结婚24迈向25年了，我要用比这个更长更多的时间来弥补我对他的亏欠，来守护他、爱他。我也感谢所有为我祷告过的人，这些祷告让我有机会认识主并保有我的家，否则我现在可能还是一个生活混乱的中年人，甚至以后会沦为一个孤独老人。我敞开心接受了神的爱，也知道了神希望我们效法他为世人救赎的爱，并饶恕得罪过我们的人。何况我自己也经历了神和家人饶恕，于是我决定不再怨恨他人，包括我怨了40多年的父亲。这样做以后，我心中也越来越充满感恩和喜乐。现在我每天祷告都祈求我的言行能符合神的心意，希望有更多人来接受耶稣成为生命中的主人。我太太说，我是她见过信耶稣的人中最兴奋快乐的，简直是心花怒放。是的，这就是爱大胜人也大，经历这么大的恩典，所以我今天在这边跟大家分享。
是，哎呦，我听了都非常非常的感动哈。我也要回溯一下刚才 Mike 讲的几句话，我觉得特别印象深刻。他说当他信了耶稣之后，多年来的罪恶感与压力完全得到释放，心也得到平静，原来这才是真正的自由和快乐。 其实 Mike 有讲到说你当时很怨恨你太太，她很自私，她为了保有自己的婚姻，不顾你的想法，不顾你的快乐和自由。你想说只要跟她离婚，你就可以有自由再去跟别人交往但其实那个不是真的自由。
是，
为什么那个不是真的自由？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事啊，但那个不是真的自由。
因为那个是自以为是的自由。
嗯，
事实上那个是活在罪里面，不可能有真的自由。
对，那是受罪的捆绑，而且一个犯罪的人怎么可能会快乐呢？对不对？就像一个吸毒的人，他是在用毒品，当然很多吸毒的人都说他吸的时候很快乐，可是最后他是被那个毒品所捆绑，所以那个不是真的自由，那个不是真的快乐。是当麦克你来到耶稣面前接受他的赦免，你经验到真实的自由与快乐然后你说你非常感谢你的太太对你没有放弃而且在你百般伤害他之后他还愿意接纳你今年是你们结婚迈向第25年，你说你要用比这个更长更多的时间来弥补你对他的亏欠。
是的
其实今天小丽也在现场，就是 Mike 的太太。小丽，你要不要说说看，当你先生有这样的回转之后，你里面的最深的一个感受是什么？你想到你过去的那些付出，你的那些不容易，那些伤害，那些痛苦的时候，你现在回顾你有什么样的感觉？
我觉得是好感恩。对，就是经历了这一些，然后看到现在这样的结果，我真的就是好感恩。现在就是幸福。
那你觉得你过去所经历的那个苦难的那将近10年那你现在觉得是很值得吗？
对，当然值得。
所以最后我想就请小丽对所有还在婚姻里面在挣扎还在等候丈夫回转的姐妹，你要不要讲一句话鼓励她们？
姐妹们就是加油，不要放弃，
不要放弃。
对，继续做对的事。
Mike 你呢，你要不要鼓励这样的姐妹，像你太太过去这样子百般忍耐你的，你对这些姐妹说一句鼓励的话？
是的，我要跟大家分享，只有爱自己的配偶才是最真实最重要的。感情若是建立在背叛婚姻盟约的基础上，绝对不可能有幸福的。
所以如果目前不管你是男人女人，你在一个婚外情里面， Mike 说那是不可能有真实的幸福的，因为他是在一个背叛的一个感情上面做基础。但是如果是那个配偶在等候他外遇的丈夫或者妻子回来的，你要对这些人说什么呢？
我也请他们千万不要放弃他们。让他们有机会像我一样悔改，回到妻子孩子的身边。
是，
也让他们像我一样有机会来弥补你们。
哇，
并且有机会得到这一生最美好的祝福，就是认识主耶稣。
OK， 我们今天真的非常谢谢小丽跟麦克，你们的见证深深的我相信打动每一位听众的心。我还要请小丽跟麦克回到我们的节目里面来做更多的分享，来给你更多的鼓励和建议。继续请 Mike 跟小丽来到节目里面，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做一些分析与整理就是对于在婚姻风暴中的夫妻， Mike 和小丽要给我们一些建议给我们一些鼓励。所以 Mike 和小丽你们好。
大家好，我是 Mike。
冯姐听众好，我是小丽。
那我先来问小丽好了那小丽我想因为今天在台湾或者世界各地婚姻里面出现外遇 啊，有第三者介入这样的情况其实是蛮普遍的，我真的是很难过的要这样说哈，这样的比例是非常高的。那所以很多人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他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什么，长痛不如短痛哈，就是离婚吧。
对，
甚至有人发现配偶有外遇的当天就离婚了，或者第二天当天就签字，第二天就去办离婚了，是非常冲动的一种做法。
对，
当然我们建议他们绝对不要这样，我们认为每一个婚姻都是可以挽回的，包括你的配偶跟外面的人生了小孩都还是可以挽回的，因为你们的婚姻才是合法的，你才是正牌的，那个外遇的那个都是一个错误的关系，所以应该结束的是外遇的关系，而不是结束这个婚姻的关系。所以小丽，我想要请你对所有先生有外遇或者我们说太太有外遇的人，给他们一些意见，如何用爱挽回婚姻，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重点？
好，我想第一个重点就是我们要依靠神，从神那边得力量。
为什么你要把这个摆在第一个？
因为其实修复关系的这一个工作，尤其是当配偶有了外遇以后，要去做这个修复婚姻的工作是非常辛苦而且非常不容易的。对，单单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做到，所以一定要依靠神。
所以第一个我们要与神建立关系，
对，
我们要从心里面来依靠他。
那我的小组里面其实有很多这样子的姐妹。对，
小丽你自己也有带小组。
对，是，我想这就是神有神的安排，就是神让给我的经历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在我的小组里面有很多这样子同样遭遇的姐妹。最近我们就因为一起祷告，小组里面的姐妹聚在一起，每一天的为先生祷告。透过这样子的祷告，依靠神的力量，小组的每一个姐妹都能够情绪变得很平稳，很稳定，不会因为环境还是那样然后就受伤。每一个都非常的平静稳妥。
你说说看你小组大概多少人啊？每一个，哇，那这是多少人？
配偶有外遇的姐妹七八个吧。
七八个，但是小组大概十多个。
对对，十三个。
十三个。
对，
但是你说你们每一天聚在一起，所以是透过电话。
对，用电话，然后三个三个一组。
哦，三个三个一组。
对，然后就是每一个人祷告两次，因为三个人一组嘛，每一个人要对着其他两，跟着其他两个人祷告。
所以 A 找 B 祷告，祷告完了以后 B 就找 C。
对，然后 C 再找 A 祷告，所以每一个人有两天的时间，两个时段是跟姐妹一起祷告。
那大概祷告多久？
每一个人的状况不一样，所以从十分钟到半个小时都有。
哇，十分钟到半小时，那看你有那么多时间，但是我觉得其实五分钟也很好。所以如果你觉得很没有办法做到半小时，那个是比较少的情况，其实五到十分钟就非常足够了。一天两次。
对，
然后你们就发现有很大的转变。
是，姐妹不但情绪变得平稳，而且可以互相扶持。对，当他们愿意去鼓励跟你通电话的姐妹，就不再一直在专注自己的问题上面。所以每一个人都情绪上面都有很大的变化，那跟着呢其实先生也都有很大的变化。像不像
对，我们说人际关系是互动，所以当我改变的时候对方一定感受得到，这个就带入一个良性循环。其实我说这就是 release， 就是释放天上的能力，当我里面经验到从神而来的稳定和那个安全感的时候，我在跟我的配偶相处他绝对感受得到，所以我成为一位主导者，你知道我就影响了他，这个关系就进入一个正面的良性循环。所以你们有看到一些结果？
对，那我其中有一个姐妹，她先生几乎每天都是凌晨四五点回家。
凌晨那已经不叫凌晨了，那要早上了。
是
早上四五点。 OK，
对，但是她现在 大概就是十一二点一点他就会回家。
所以各位，如果你的先生十一二点，那是很早的哈。所以现在提早从凌晨四五点提早到半夜十一二点，哇，这个值得值得庆祝。
而且姐妹因为前一阵子就是辞职回家带孩子，所以她每天会做晚餐，先生都会每天傍晚会回家吃饭，然后再出去，
然后十一二点回来。那以前是晚餐也不回来，
对，
然后每天就四五点回来。
是，
哎呦，四五点回来没什么用了哈，干脆不用回来也差不多。不过我们看到的是很有进步哦，哦，现在十一二点，而且晚上会回来吃晚饭。
对，
祷告的结果
是、嗯，所以要依靠神。
嗯
嗯，那第二点呢，就是坚持不要放弃，
坚持不要放弃。
对，这个很重要，
不要放弃婚姻，就是坚持不要签字离婚。
对对对、嗯、因为我们都不知道先生要回转的那个时间点是什么、
嗯、
对，或者是他说不定明天他就回转了，如果我们在今天放弃那就太可惜了，我们之前做的努力就都白费了。
对，而且往往一个男人回转、哦、没有什么先前通知你的或者给你什么迹象，他就是回来了，突然回来了，你都吓一跳，所以千万不要放弃，可能就是今天，
对，
可能就是明天，
是
他正想回来你就说好吧签字，然后他反而回不来了。OK good，
是，
所以第一个是依靠神，第二个不要放弃、嗯、第三个
就是选择不受伤，
选择不受伤。
对，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姐妹会受到很多很多的伤害，比来自先生的啦，或者是来自、嗯、其实亲戚朋友也会、
嗯、
他们觉得你做的事他们很难接受，也会给你一些伤害、
嗯、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选择不受伤、
嗯、
对，依靠真理、
嗯、
才不会让自己的情绪变得很低落。
嗯，
是，我的姐妹当中也有一个她愿意选择不受伤，很棒很好的例子。
嗯，
是因为我都鼓励姐妹，这个姐妹呢她现在也是离家了，
嗯，
对，一个礼拜她就两个晚上会回来，但也是都是很晚才回到家，所以我就鼓励她跟先生在一起的这么短暂的时间要创造两个人美好的回忆、嗯、是不要再去想到外面的事情啊。 嗯， 嗯，所以呢他就很顺服很棒，他就经常有时候先生对他有拒绝的态度的时候，他很想哭，可是他想到我鼓励他要跟先生创造美好的回忆，他说他就会转过身去把眼泪擦干、嗯、然后回头过来再对先生微笑。
好了不起，
对，很棒。 嗯，那接下来第四点就是我们要参加支持我们持守婚姻的小组。
嗯
嗯，
还有呢，
然后就是远离这个跟我们的信念不同的一些
这样的人，叫你离婚的那些人，你就先不要太靠近他们哈。
对对，
去跟那个鼓励你持守婚姻的人在一起，
对，
参加这样的小组，
是、
嗯、
才能够在有同样的信念的小组里面得到支持跟帮助，不会受到那些跟你看法不同人的影响。
嗯哼，
嗯，再来呢，我们就是要学习饶恕，
学习饶恕。好，那我们就很快的复习一下刚小丽说的怎么样用爱挽回丈夫的心。第一个依靠神，第二个不要放弃，第三选择不受伤，
对，
第四参加鼓励你持守婚姻的这样的团体，
对，
靠近这样的人，
是，
然后第五饶恕，
是，
还有吗？
再来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都要定义选择做对的事，
定义选择做对的事。好，我们非常谢谢小丽，我请 Mike 要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外遇中的男人他们是因为相信了什么似是而非的谎言，我们今天要把这些谎言戳破，我们要告诉他们那其实真理是什么。所以要请麦克跟我们分享一下在外遇中的男人他们的一些心理状态，他们所想的是什么。好，麦克你好。
冯姐好。
好，那你就直接跟我们说当初你在外遇当中你有哪些想法合理的话你这样的一个行为呢？
其实当时大家最常听到的我的想法就是因误会而结合，
因误会而结合，因了解而分开，所以呢？
所以
因为你现在了解你太太，你就可以跟她分开。
对，因为夫妻相处就很容易发现对方很多的弱点和缺点，
嗯，
就会把那些弱点缺点当作是指责对方的一些工具。
嗯，
对，就觉得好像他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好，所以我们可以选择离开。
嗯，那我们说这是一个谎言，这个绝对不是真理。
对
啊，那真理是什么？
真理是上帝创造的婚姻是一夫一妻，一生一世，至死不离。
是，所以呢，当我发现对方有缺点，那我要怎么办？
我们要饶恕他。
嗯，饶恕，包容，
用爱来包容他。嗯、
是是，何况你的妻子有这么多的优点 ，boy， 她真是女中豪杰、圣人呢，我都做不到。但是你看，我们好容易去放大对方有的一点点的缺点，然后看不到自己的问题。是不是？所以我们真的都相信了谎言。那真理是什么？上帝创造的就是婚姻，就是一夫一妻，一生一世，至死不离。所以不管我多了解他，不管我发现了他多少的缺点，这都不是我可以移情别恋再去找一个人试试看的借口或者是理由。
对，
嗯，好，所以我们真的不要相信那种话，什么因误会而结合，因什么了解而分开啊！但是我真的要说，你如果是单身还在谈恋爱，可以，你真的发现这个人有很多的问题，你要结束你们中间的这样的一个男女交往的关系是许可的。可是，一旦进入婚姻，那这就不是我们可以考虑的啊！好，还有没有 ，Mike？ 你当时相信的一些谎言，
还有当时因为我们有小孩，
嗯。
所以要离婚的时候会考虑到小孩的问题，
嗯，
所以当时自己给自己的借口就是小孩自己会长大，
嗯，
长大他们会谅解我们的。
哦，
对，
那因为你也提到说你自己在小的时候你爸爸就是这样子，
对，
嗯，而你后来也好了，是不是？
我也这样长大了
啊。哦，你也这样长大
所以我认为这过程他们应该会自己适应。
嗯，但是我们说这是谎言。
对，
那真理是什么？
其实父母之间的相爱是儿女最大的安慰和榜样。
嗯，父母彼此相爱是儿女最大的安慰和榜样，所以其实他们也不像我们想象的可以那样完全就不受影响。其实麦克你自己受很大的影响，你父母的离异。哦，
对，我后来知道其实我就是心里的恨让自己就活在这罪里面。
嗯，是，反而成为了你后来有外遇的一个也是一个原因了。哦，好，所以孩子自己会长大，以后他们就会谅解我，他们会没事的，这是一个谎言。因为其实我们孩子受到父母离婚或者父亲母亲有外遇这样的一种我们叫家变嘛，这样的一个变故，其实孩子是受到非常非常大的伤害的。所以父母真的不要这样做。那真理就是父母彼此相爱是给孩子最大的安慰和榜样，
是
还有那个安全感和稳定力。哦，好，这是对孩子的谎言，孩子会自己适应，这是一个谎言。嗯，还有没有？
还有当时认为只要离婚就可以除罪。
嗯，怎么说？
除掉法律上的罪。
哦，
嗯，
只要我跟我太太离婚，我交女朋友就无罪了。那其实呢？
其实这是违背上帝的旨意。
嗯，
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你的感情，你的家庭未来都不会有神的祝福，就不会有恩典。
是，那其实 Mike 在那个时候你有外遇的时候，其实你里面是很有罪恶感的，对不对？
对，因为毕竟有给过对方承诺，可是没有办法做到。
嗯，所以那你也给你老婆更多承诺啊，你也违背你的承诺。
是啊，所以会对不起很多人。
对，
啊，对不起自己。对，
是，对不起自己，对不起老婆，好像也对不起外女。嗯，啊，所以简直是混乱一团啊。其实压力是很大的。
是的。
所以在外遇中的男人，有外遇，有当然有外遇的这种吸引力和快乐，但是相对的那个罪恶感，那个自责，然后那种想要撒谎，想要掩饰，这样的一种挣扎和痛苦是更大的。我这样讲对吗？
没错。
嗯，
就是要一直撒谎来掩饰自己的行为。
嗯嗯，我想你不仅需要跟老婆撒谎，好像也要对那个外遇的对象，你也需要编一些谎言哈。
对，
因为实在是很难两边都顾全，这是真的是非常大的一种痛苦。好，还有没有别的谎言？
还有就是以前认为自己认识不清，没有找到真爱，
嗯，
所以就会想说下一个会更好，
嗯，
下一个对象会更好，
嗯，那是一个谎言，对不对？
对，
因为其实下一个也其实绝对不会更好。那什么是真爱呢？
其实真爱就是你第一次结婚的对象就是真爱
啊。哦，好简单。怎么说呢？你要多说明一点来说服很多觉得哦是吗这样的听众朋友，为什么你选择第一个婚姻的对象就是真爱？
因为婚姻是上帝为你所拣选的对象。
嗯，
不管彼此之间有落差，他有强势强项，你有你的弱项，或你的强项他的弱项，或你爱吃辣他不爱吃辣，这些都是上帝帮你配合好的。对，你要相信上帝，这是他为你所拣选的。
所以第一次的婚姻就是上帝为我们所拣选的。
是的。
那所以那就是真爱。
是，那就是要一生一世至死不离的真爱。
是，所以这个真爱不一定是根据感觉，
是，
而是根据一个盟约，根据上帝已经成就了，我们已经结婚了，所以就是他了，所以这就叫真爱。
是的。
我们说那个其实我昨天在 FB 上面看到一幅图，一个相片，相片左边是一对老夫老妻，那个真的我说有80岁的他们就是走在一起，走在马路上，但是并没有手牵手，也没有非常什么甜蜜浪漫的样子，可是他们就是走在一起。然后旁边呢，一棵树的旁边就有一对大概17、18岁的男女在那边拥抱和接吻。然后这个 FB 上面的下面的一个说明就是说什么是真爱，他说用嘴巴说我爱你很容易，用行动来表现出我爱你，那才是真爱。那是困难的，但那才是真爱。所以这对老夫妻虽然没有手牵手，虽然没有很浪漫恩爱的样子，可是他们80岁了还走在一起，认定彼此，这叫真爱啊。那个在接吻拥抱的，哎呦，那个都不晓得能持续多久，搞不好2个礼拜以后他们就分手了，那个不是真爱。嗯，真好。所以这个离婚可以除罪呀，孩子自己会长大呀。哎，还有一个 Mike， 最后我要你提一下的你之前有跟我说你当时还相信的另外一个谎言，就是我有赚钱养家已经很好了，是不是？
对，因为我的父亲当时他外遇之后就没有再养家了，
嗯，
都靠我母亲供养我，还有我的哥哥姐姐打工供养我们，所以当时我觉得有赚钱养家已经跟别的男人比已经很好了。
但这些都是谎言。
是的，
其实忠诚在婚姻里面，忠诚是最重要，养家当然重要，但是忠诚却是更重要的。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非常谢谢麦克小丽今天跟我们这样的分享。我相信你们不仅祝福了我，也祝福了很多很多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我代表他们向你们表达我们最高的谢意，谢谢。